可是林德福又放话说，党产其实我们不在乎，真正的情势是什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在一个大会的一个质询的过程当中，他是贺陈旦交通部长，当然他就是林权的。你知道为什么频频举手吗？因为他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许淑华，来自于南投的，他呛下，我没有要你回答，你为什么要举手浪费我的时间呢？现在国民党在质询的过程当中，大战略是什么呢？骂了再说，也不给你任何解释的机会，这个是理直气壮吗？好，当然也看得出来最新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也叫做转型正义。经济部长松口了，中油的总部确定要南迁了，设计在高雄，可是中油工会依然是反对的，认为不想让家庭失和，人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吗？今天还特别邀请到郑文龙来到我们的现场。当我们在录影的同时，总统府是不是有结论出来？马总统6月15号到底可不可以前往香港的颁奖典礼当中进行演讲？总统府现在对外的说法又说，重点不在申请的日期天数，而是在涉密的程度。马总统前往香港，为什么郑文龙认为这是潜逃的测试呢？为什么抗议北检屡屡包庇，就是包庇马英九总统，许多的案件通通都不办，而且呢，他们呼吁法务部长邱泰山应该硬起来，不要让办案人员纳凉，立即彻查马案。好，郑文龙的呼吁，稍后听听看他怎么说。为你邀请到这几个关键性来宾，首先为你介绍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杨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好，继续为你介绍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欢迎律师郑文龙。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好，谢谢郑文龙律师，以及立法院林俊宪。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时报周刊总编辑吴国栋。
小金后打油。
好，党产不当条例昨天在初审的过程当中，他掌握了整个现场。欢迎陈其迈。
大家好。
欢迎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秀敏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来，观众朋友，从今天的立法院的场景来看起。
对所有的我们同胞或者是在使用机场之间造成不方便，政府都应该表示抱歉。
您说慰安妇有部分是自愿的，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之后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愿意道歉啊，这个事情我想
好，您愿意道歉。
桃机国门耻辱，团队处理适当，慰安妇自愿说引发争议，30分钟内两度道歉，新内阁老是脱垂，就连合一场一号机重启也被自家人打脸。
民进党政府竟然一上来不到一个月告诉大家我们要重启合一，何等的丢脸啊，我身为一个民进党党员我都觉得丢脸。
林权只好再改口。
好，我们尊重大家的想法好不好？
哎，好，那下一个问题。
不敢再提重启两个字，新内阁上路一路爆冲，下场是急踩刹车，一再道歉，终结蜜月期。
好，连邱毅莹都说身为民进党党员他觉得丢脸。好，然后请教老师杨老师，一个行政院重大政策是这样的方式进行宣布吗？是他说了算吗？不用进行任何的协调或者是沟通吗？那杨老师怎么看？
对啊，这一点的确是要检讨啊。这个我用一个，我觉得现在政府的事情啊，中央政府的事情有点像柯批现在第一年做的状况，大家太信任那个电影里面武功讲的那句话叫唯快，唯快不败。有很多事情的确讲求效率，可是动作太快或者嘴巴太快或者说太快，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宁愿慢一步说，做完了再说都可以。我就一样一样来讲，合一这件事情跟那个农委会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
曹启红吗？
曹启红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美猪事件。
美猪事件，八字连半撇都没有，还不要讲一撇，说出来。其实这个叫自找麻烦人。我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本来哈，政府坐在那里办公，每天日常事务之外，单单天灾人祸会来到你面前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今天不要讲那个大事，什么高雄气爆，台北什么这个火的火爆，我都不要讲，就凭一般的，你可以预料一年就会来几场人为给你，像桃园机场，就是外面天灾人祸给你加政府的一些大题目，给你的题目你已经蛮会很忙的， 你还自己给自己一些自己的题目，让大家来讨论，这就是最不恰当也最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刚刚举的农委会跟这个合议的事情，都就是属于这种，根本你最后没有要做。好了，我们要来看看它怎么发生的。合议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两个太快，所以唯快不破，那个快字错在哪？第一个快，你太快听信台电幕僚给你的报告，经济部要不要承认一下？包括航空，你也太快听信航空站第一时间给你的报告，结果也是错的，都是太快嘛。你所以你在知道，比如说人家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电不够了，然后你就完全听下去，然后就讨论说那应该怎么办，就下指示，这个就是太快，没有跟其他的你要求，因为台电不是第一次，哎，你做这个政务官，也许是这个经济部长，我不晓得过去如何，你可能是第一次，可是你跟我们的跟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台电夸大那个用电不是第一次。
Uh-huh.
我这样子问大家好了，
你认为他台电提供错误的讯息给经济部长李世光？
我这样子问大家，或者问在座的委员，台电什么时候讲过不缺电？啊，缺不缺电过？
1月22号那时候讲哦，
是
总统选举刚结束的时候，他说不缺电，
不缺电嘛。
对，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嘛，怎么可以忽然温度上升到35、36吧？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会缺电，而且他讲的一副就是一定有一些要关灯了，冷气会断掉，所以合一定要做复工。这个你看那个逻辑有多快，从现在温度上升到我们会缺电被宰只有一点几，然后到合一，这个中间每一环都有错误的逻辑嘛。可是居然直接由院长直接在答复说我们不排除合一恢复，太这个层级这样上来，完全不但没有跟立法委员商量好，这个当然是已经是一个行政立法上的一个疏忽，可是即使单从行政来讲，这个也是太快到院长经济部长没有好好的做一个政策的一个思考跟整合，那做出这样决定。所以我认为他没就是说台电传统的思考很简单，就是造电一直造，他从来没思考过有没有其他的发电的增加的可能，有没有其他用电减少的可能，都没有，总而言之就要多，这个不符合民进党当选的价值。所以为什么他严重，就是太短，才两个礼拜你就挑战自己被选举的价值，还好现在止住了，我想没有造成太大的伤痕，可是是个警惕，就如同陶机是个警惕，就好像天花发出来，哦，这个病发出来了，那身体就可以继续下去，它发出来了，再发出来就发觉，你就会发觉你接下来要处理怎么这么严重的台国营企业哦。
嗯，
我知道人，我不是说要换人了哈，这个国营企业有它的文化，它的文化长期就是要发电，它的文化不是配合你政府的价值，这一点如果新的阁揆或者新的内阁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挑战还会再来，那我就不要讲其他的小的事件了，譬如说他穿 T 恤，这的确还是不适当嘛，没有人叫你发言，你手举，我只有读博士班这样子，这手一直举着就叫发言，我今天坐了这个地方好，如果小军不要我发言，我还乐得不发言，你那个部长坐在那个地方你不发言也不是说不好嘛，不发言不表示媒体会倾向立委的质询，不会的，这个应该懂吧，这应该很快就了解说，我就算被人误会了，那个委员就一直讲一直讲讲误会了，他不给我发言也不会就这样子他就对了， 这个都是
你认为今天贺陈在有点
不有点急了急了，因为我知道他善意，他希望说明嘛，他说你给我说明机会啊，他想把问题说清楚，可是这个给外界的印象，这个就是又是一个新政府，其实并不是很，我这样讲好了，不是很成熟的一个反应，
嗯哼，
很成熟的反应。
所以认为让许淑华就是让他完整去执行，
你就完全执行，他不要了，不要
这个，
没有关系，五分钟他执行完毕，如果真的一分钟都没有给我留下来，
对，
就结束了。
嗯，
你可以去说明的机会太多了，不管在委员会，将来在记者，自己在外面对着记者讲都可以啊，不必好像形成一个冲突，结果今天变一个新闻。你想想看，他今天不举手，徐淑华又不跟朱家权挑战，他也不跟你挑战，这个新闻根本连都有都没有，那个对话连听都不会被倾听，徐淑华就白做了嘛。
嗯，
你我这样讲对不对？贺陈不公平，因为这个实在太小太小。
嗯，
那个穿衣服，可是我就说明白，会发生的大事会很多，自己能够越谨慎，不要产生。新闻越少事情越好，所以像慰安妇的发言应该有稿子吧，像这种是必答题嘛。
嗯嗯嗯，
这种应该这种东西应该有叫做有标准答案嘛，我这样讲好了。
嗯，
如果你不是念历史的，或者你不是有特别这个有研究，它有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是什么？有人对于林权今天的道歉，
慰安妇不人道，战争受发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同意慰安妇的这个都是标准的，不然你怎么会忽然很认真的答？可能有自愿的，可能有被迫的。
再怎么回答也不会回答。
对呀，对呀，你不会往这个，这个是历史学家的。
人家实问实答。
这是历史学家，我的意思是说，我刚刚讲没有怪他们，就是农委会很老实，根本没发生的事。他说未来可能谈判打不住，你可能你讲这个不是叫自找麻烦吗？
嗯嗯嗯。
那你都是老实，我不能用老实作为，
嗯哼，
他们制造问题的这个理由嘛？我告诉你，他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么多小事情发生了，大事情，结果最好真正做好事情没人理了。这在座陈金麦在这里。
嗯，
昨天立法院通过转型正义最重要的法案之一叫做党产，
是
那个新闻被挤到边边上去，
嗯嗯嗯，
就那一小块，
对，
全部一个版面是合一。
嗯，
我就凭这一点你就知道政治上的这种问题嘛。政治上你做的好事情被挤压掉，是因为那件事情根本没发生。你
讲，因为不当党产应该要登上头版，
当然嘛，那
什么会可能会重新
就所以老不然就头版就被挤压到后面去了嘛。这就是我说政治上的不智慧是自己找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错，因为才刚开始会乱会生疏，可是我觉得要把它当做一回事，因为如果一直这样子，将来如果有再做什么好事情一直被挤压，那这个政府的确会很辛苦。所以从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些问题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观念，就是谨慎，就是那个沟通的观念，就谨慎，你少发言比多发言要好得多，不讲不要表达态度，不讲谨慎一点，等你熟悉，像那个武王部长，我就不提了。
国防部长洪世
川，你也不能，你真的扣个大帽子，哎，泄露国家的国防机密，这个太大了嘛。可是他事实上犯了错，那他也觉得犯了，他也觉得不该，那是不是就太快了呢？
嗯哼，
啊，这个太快，因为还是面对的是应该是民进党委员嘛，他绝对要据实以报，这些都是小小，我的意思说谨慎一点。回答以前，因为政务官部长回答就会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跟评论的对象，就应该没有把握的根本还没做的，
嗯，
你就根本不要讲嘛，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应该可以遵守，等到已经想好了沟通完毕了再完整的论述出来，我相信这一个林权应该，应该会赞成这个基本原则。
是，上任不到一个月哈，刚刚杨老师点了非常多的院长到各个部会来，国龙大哥怎么看？
根据我的观察，林权的内阁一直到今天为止，所处理、所面对的问题，没有一件是困难的，没有任何一个件事情说不去解决它、不去面对它会地动天摇的。 很多问题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事情，就是全部都自己搞得让人民打一个大问号。这是上个礼拜六林前院长特地招各部会首长，你都懂得讲哦，政务官必须要应见危机的能力。结果我们看见危机在哪里，在你内阁里面呢，不是在外面呢，全部都是在你内阁里面。今天看见贺成旦举手，然后再走进立华委邱淑安那个许淑安那里去道歉的时候，让我真的感慨很深呢。他一副涉世未深，一副刚入阁、刚做政务官呢，他真的不知道立法院是民进党多数党在执政呢，很奇怪。
所以你认为他要硬起来是不是？
在他认为没有政党轮替耶，国民党还是立法院最大党啊，他们在骂人说我们要乖乖的听啊，要立正啊，
所以他
要答话要举手啊，
所以他才认为你指责我，你要给我说明的机会啊，对不对？他显然我在质询的过程当中，我对你有意见，但是我要你闭口，所以贺成旦部长才会一直举手。所以你认为他怎
么样？我觉得很奇怪耶，你今天是一个多数党执政的一个交通部长，你要讲话的机会多如多大如海，你全部都不吭声。在立法院本来立法院就不是一个讲真相的地方，不是讲事实的地方，是立法院在执行给人民看的嘛，你在那里要解释什么东西啦，怎么会从好像涉世未深的一副小白兔一样呢？就我觉得很奇怪。可是今天研究一下，我很反对像邱威林委员讲丢脸，错了啦，丢脸还在歧视，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厚脸皮的嘛。如果对人民有利，对人民有利，虽千万人我无往矣，我才不管什么丢脸不丢脸，我就是要去做，我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是我们希望政党轮替要展现给人民看，不是丢脸的问题啦，是很多这些事情到底你内部已经沟通完了没有，到底是你行政院的决策是不是，很显然你内部都没有沟通，你内部也没有形成决策，那就各自带支喇叭乱吹，吹到今天人民就打一个大大怀疑。现在这个怀疑就让人们觉得说，诶，刚换一个头甲身骨无换哦，内底某种落户赶快是旧的哦。现在还有人讲啊，旧政府老灵魂，啊，新政府旧灵魂，刚刚不就国民党的灵魂啊，搁那个政府顶头头甲顶头的白来白去，那你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政党轮替了。我实在很替蔡英文总统很不舍。五二零开始，你看，宪法赋予他的职责，国王外交两岸，他每天奔波视察三军，接见外宾，安排出访，对两岸开始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做得很尽责啊。啊，但是交给大管家林权，怎么会理理当当呢？那我一直在等啊，什么时候蔡总统要讲两句话出来给人民有个信心，不然你一个人自己忙的，你看他今天又去参加不然哪一个部队，又要做银发宪兵，我们每天看见总统在那里努力的要把这个国军整个整顿起来，可是你的国防部长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年纪不是问题，但是你要面对国军年轻化，面对国军精英化，面对国军科技化的时候，我怕你跟不上啊，那你怎么办呢？总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你要直接负责，这不是交给林前院长的。所以我今天看林前这件事情，我真的替他捏一把汗。到底是不是阻隔太冲突了，让你没有办法跟这些部会首长沟通？然后你的共事营不是召开了吗？为什么请不到像姚立明老师这样去给你们上课，怎么面对这些立法委员的质疑呢？你为什么找不到资深媒体人跟你教怎么面对媒体的质疑呢？都不会。不要讲这立法院昨天这么大一件事情，好不容易陈其迈在那里当家，招委再来通过初审过关，这个
不当
不当产条例通过，你至少你的执政的人，你的花园马上就要来宣传这件事情，我们终于踏出第一步了。全国人民在等这个啊，点点无声啊，就附加啊。董明现在最近事情比较多了，桃园机场淹水了，朔溪又是怎么样，朱立伦已经在隔山打虎了，今天记者会呛，这是中央要出来负责任的，你们有没有定出法律出来？他在那里敲山打虎，隔山 隔空打牛了。那执政党呢？
他是在关心平民素息还是？
不是啊，他是讲说我这些素息在没有条文没法律可以去规范的。你知道市长下个命令，这个期间都不准给我去，没有人会去挑战你这。可是他偏偏要对中针对中央啊，所以我是奉劝，林清祥还得起刚开始，你不要让人民感觉说。什么这个内阁奇奇怪怪，难道不丢心？哎，先顾个头干的，运作的时阵呢，你感觉怪怪里怪气，你这个印象不能让它有产生哦。现在问题你不赶快去处理的话，啊，各自为政，各自在做那个，问题这么严重，大家就等着说，你一开始就要快刀斩乱麻，把人事问题全部都给他，让人民讲说丢了，啊，你碎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我看林杰又拿一个头两个大，每天。不但是处理外面，他是处理内部的问题，时间都浪费在这里。
是，哎，所以明贤兄，今天因为联合晚报哈做这么大哈，说重启合一又转弯，林泉说有共识才评估。那这是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特别强调，缺电危机，核电厂才有被讨论的机会哈。等一下我们把各方的说法让观众朋友看哈。那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法里头，到底代表核一厂的一和七？未来到底是真的是胎死腹中不会重启使用吗？还是极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来，你们所了解是什么？
小英过去在上任之前，他有提到嘛，就是说召开共识营的时候，他来内部讲说，你八年不管政绩再好，做怎么样，比不上八秒的失言嘛。那时候就在因为张景生，包括在脸书上，还有包括讲一些像有一些，譬如说那个文理院的都跟那个有点批评，那有点失言嘛，所以他要求要谨阁员要谨言慎行。可是蔡英文后来要讲说，民进党必须是史上最会沟通的政府啊，到底是要谨言慎行，还是要变成最会沟通的政府？到底
跟这个两个没冲突，
没有没有，这有冲突哦。你到底要讲还是不讲？你要多讲还是少讲？
沟通是私下讲，不是公开讲。
没有，那一个是
公开要讲，
一个是对内沟通还是要对外沟通？那你对媒体是要讲多还是讲少？哎，这我自己我有媒体经验，我也 confuse 啊啊！你到底政府你要讲多还是要讲少？所以内部沟通的问题吧。那一样，譬如说这政府上路了，原本大家在讨论，原本从一月到四月到五月的时候，大家讨论说，哎。这交接期太长了，我们要赶快制定一个交接条例啊、哦！现在交接条例胎死腹中，那就算了。四个月的交接期，
国民党拉下来政党
四个月的交接期，讲说太长哦，至少民党代表民党有四个月的好好去准备嘛。如果五二零上路之后，安永开始说，哎，一切准备就绪，所有都按部就班，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政权。结果很多政策哦，其实哦，内部沟通也不够嘛，对外沟通也不足嘛，还有包括配套措施啊，比如说端午节快来了，夜间国道夜间收费，哎，民党立委自己来批评啊，后来包括横向国道要收费，民党自己内部也来批评嘛，
那个早就没了。
对，后来好，可是交通部长确实有这个想法，也一样嘛，所以。代表你的内部沟通，还有你对外沟通、对外宣传，整个配套我正合吧。所以你政府有准备好了吗？准备要重新上路了吗？核电这个也是一样嘛。现在原本讲说，大家讲说是林权接受专访才讲哦，不是哦，大家一看一下新闻，上礼拜是行政院会。好，那个什么，政务委员张景生就出来讲， 他说我们必须合一的基础不是厨艺哦，未来作为备载用、备载发电需求，那时候就讲说要使用了啦，那时候考量为什么？那时候包括那个张景生出来说明，他跟经济部长李世光四月中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了，所以那时候着眼点是什么？还是经济考量嘛，所以蔡英文还是需要稳定的供电，不需要让企业出走。为什么？台积电那个张忠谋讲得很清楚嘛，台积电解冻江都不要得缺电嘛。那今年台电的数据出来，好，不管怎样，你们说，哎，所谓把责任和那个要重启，把所有责任推那个台电，哇，台电没办法承受那么多的压力、
就是台电，就是
所有还是经济部，还是张启生，他们还是有政治考量嘛，因为要顾及，我觉得还是要顾及他们的经济发展，所以为了拼经济，为了经济发展。民党可以对他的配合家园的理想可以打折嘛？你让人家讲是不是有这个印象？合一当然最后林权后来要说口了，说要大家社会有共识才要重启。啊，现在台电送进去了备载容量啊，只怕不够10%啊，你到经济部来评 台电来评估，你俩7%以下就有限电的危机嘛。
嗯、
那今年如果夏天用电割得来，你合一要不要重启？啊，现在本来讲说重启，啊，后来讲说并联发电，到底你重启跟并联发电，老蒋我有点搞不太清楚。
来来，我来说明，
真的要讲
明显，明
不要讲明显，不要
说明显。
我觉得要把它 KO 到底，对不对？我觉得这整个政府哦，整个哦，真的是有内部太多矛盾了。你还包括国防部长啊，你讲那个40000颗炮弹，后来不是说高炮哦，是弹药不一样啊，你。之前，哎、欸，我讲，我听你讲过，进前你要等时光，太平岛太远守不住啊，现在又要一直
没有那么讲，我不是那么讲、
欸，所以。汪峰姐蔡英文他在520就职演说的时候也有讲说南海的要搁置争议，要和平开发，要共同开发嘛。那你现在14000发炮弹过去，到底你的南海政策是什么？是搁置争议吗？还是升高冲突、所以整个政策其实很多都矛盾。
来，俊宪人也都在现场了，一个一个来哈。我因为你说是在行政院会哈，说张景森有这个说法，
讲过啊、
说核一厂的一号机。所谓的备载容量不排除要启动，你认为在行政院会，我们媒体当时捕捉到是6月5号，当时第一时间他是在浩然敬老院受访，林权说考量电力核一厂一号机如果安全可启用，在不严议状况之下朝重新启用来思考，这是6月5号。好，6月5号林权院长接着在专访，包括在立法院，这是今天的最新质询，要有共识嘛。可是你们都说问题在台电，台电董事长黄仲求说什么呢？他昨天说台电不需要恐吓民众，也从来没有恐吓过民众，目前没有限电地步，由于5月底6月初是机组维修期，但气温没有飙到摄氏38度高温，备转容量率才会拉低。来，您认为台电非常有问题？
我觉得台电这个非常可恶了，
非常可恶啊！
台湾今天最可悲哀，
是台电可恶还是这个董事长有问题？
这个董事长乱讲话了啊！第一个，台湾今天最悲哀的就是啊，所有的资讯啊，全部只有台电知道。台电如果说电太多就是太多，如果说电不足就是不足，你无从检证，难以查证。
哦，
今天所有会讲到核一，是因为台电的一个报告，他写给经济部，他说因为考量电不够，好，电不够用，所以是说要思考啊，是不是核一的那个发电机要重新启用，是这样来。好，我再把问题回归到核心点，台电为什么想要去动核一的脑筋？因为它电不够用。好，那电为什么不够用？我们的电跑到哪里去啊？我讲两点哦。台湾的备用电力是世界最高的哦，备载电率啊曾经高达20%。
哦，
谢长廷当院长的时候，谢院长一再强调，他把它降到16%，你觉得还有16%？所以台湾的电应该是非常足够啊。台电的董事长他在1月20号就说，绝对没有缺电危机。当时骂他的是谁？是国民党骂他，说刚总统选完，你马上就变，话就转了。
对，
现在要告诉我们电不够。
哦吼，
台电董事长为什么我说他胡说呢？因为他说现在是一个机组的维修期，不对了。
嗯哼，
现在最近这几天会产生电不足，是因为核二跳机。
嗯，
那核二没有资格跳机，为什么没有资格跳机？因为核二刚刚大修完，
是
我跟大家报告花了7亿。一个核电厂18个月做一次大修，这是一个电厂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你花掉7亿哦，那你要重新送电的时候要有很严谨的一个检查嘛。结果一送机马上就跳机，马上就爆掉了。
对，
所以电就不足。然后台中火力发电厂又破管，一个机组又停掉了，所以才造成那几天哦电不够。
嗯，
还有。备载电力如果剩1%一点几%，就是在任何国家哦都是国安危机哦，因为再差一点点电就不够了，全国就要限电了嘛。这个时候啊，电力公司的负责人一定要出来讲话。就台湾呢，没有看到台电董事长，也没看到台电总经理，竟然看到经济部长，所以我就回应姚老师所讲的，
是
这个在政治上的纵深是不对的。因为负责电的人，你要先出来说明。
那经济部长就出来讲了，嗯，
就我那天在立法院，我遇到经济部长，
是
我说核一要不要重用，关你什么事？你怎么会先出来讲话呢？应该是台电董事长出来说，为什么核一你要考虑要把它重新启用？
对，
你要说明电跑到哪里去嘛。
嗯，
我们有10几%的备用电力，就算核二跳机，就算台中火力厂跳机，才跳掉差不多3%多，3%多的电
是。
谢长廷院长那时候讲的是16%是最低哦，国民党曾经高达28%。所谓备载电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买了基础设备，钱都花掉了，1%就是100亿啊。
嗯，
那我花掉以后呢， 处于一种随时可以供电的状态之下，这个叫备载容量，
是，
所以它钱花掉了，电如果不足，这些就要派上用场嘛。
嗯，
那这些备载电力现在到什么地方？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说，台电啊，它掌控一切嘛，他说电足够就够，一月二十，台电董事长讲的嘛，台电说不够就不够，我们如果去查证，
接受了，
所以经济部不是接受，经济部你只能被动接受。现在合一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台电的一份报告送给经济部的，说他考虑要重新启用。
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质疑台电，第一个，你为什么合二会跳机？一个刚刚花了7亿大修完的机器，凭什么可以跳机？你没有资格跳机，这个一定要严格去追究责任了。第二个，台湾一年花那么多钱的备载电力，现在到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派上用场？你现在说不是恐吓民众，但是如果剩下1%多的备载容量，这已经几乎就是国家的一个重大面临重大状况了哦。请台电出来说清楚。
是，哎，我觉得俊轩讲的是逻辑非常清楚。
这个根本就说谎，
所以说谎提供错误资讯。
说谎，
你应该说跳电。
对，
那你为什么不讲？那谁负责？台电为什么不出来负责？
而且那个火力六号机也停机，他也要讲，他说是维修，他说现在是维修期，这就更可恶了。
哈哈。
五月底六月
那它是冬天维修期，现在早就要修好了，因为夏天到了，
啊、修好
夏天到了，
现在就维修期应该是12月
对对对对对，到三月
这个半月，
对12月到三月，因为冬天嘛，
啊、因为冬天
是维修期，
牵着它的维修嘛。
可是
告诉我说五月六月初修，
你把责任都推给台电，可是他的资料送上来，经济部还是要做专业判断，
没有
还要做正确判断。
所以经济部长，我们检，
所以
本来
是经济部长的问题、啊，
没有错了，我指责经济部长，人家给你的东西，
对，你应该先去查证以后，
对，
不可以部长讲话。
我这个提供，谢徐老师，等于是台电提供错误的资讯，导致经济部长误判，又把一个讯息传达给林权，
对呀、啊，
那一路就这样错上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哦，跟
潮
汐淹水几乎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呀、
啊，好、哦，这个。这个交通部长在立法院被询，
对，当时你问他对不
对？
对，哇，他说这个很正常。
他说这个飞机起降是正常，这谁报给他？那桃园机场报给他、啊，跑道没问题，跑道是没淹水啊，跑道只是黄泥巴，淹水是外面啊。所以我就问部长说，问题是旅客进得去、出得来、出进去的问题啊。他才说啊，这个试点应该可以把它清干净，
是水可以抽干净。
对，可是同时间，交通部次长赶去那边进不去，所以我的意思说。啊，这个资讯从哪里来？陶机来的嘛？陶机跟你讲什么啊？因为旁边的水沟淹出来了，对不对？结果发现不是，现在调查结果是什么？那个防洪的栅栏没放下去，
是
人为的疏忽。我觉得台电这个事情也一模一样。我觉得今天兄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四月份的时候，核二厂的2号机大修了4个月哦，40几天，4个月，然后呢，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一启动。跟你讲不是跳机啊，是爆炸，
立刻爆了，
好，爆炸了。所以黄国昌还去把照片拿出来说，他们说不是爆炸、啊，是什么避雷器怎样的问题，里面烧着一团焦。
这个可以没有责任。
我要讲的是说，核二厂2号机它的发电能量多少？90几万瓦，快100万。核一厂1号机才60几，你今天核二厂2号机如果4月的时候没爆。你今天根本就不需要讨论核一厂1号机重启的问题。那核一厂1号机14个月前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台电应该很清楚，它有一个拖把松掉了。
是，
拖把松掉，台电没有人能处理，要从法国跟美国找专家来。
停机已经长达14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花了14多亿，
一直在停修。
对，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核二厂的2号机爆掉嘛，不是2号机爆掉，是它这个发电装置出了问题，有爆炸的这个疑云。所以你90几万瓦没了，所以现在去打这个60几万瓦的这个，我的意思说哦，清格的问题哈，我想起码在这边，他们党政会搞不好也提哦，我觉得政务官要诚实啊，可是政务官不能太老实，我觉得两个政务官都老实哎，当陶机跟你讲哎，你知道过2天以后陶机的董事长总经理是被换掉啊，你想看2天前你的资讯都从这两个人来
是。
刚才明勇讲说，哎、啊，你有4个月可以做，哎、啊，光是换一个驻美代表，立刻换掉，因为小英那时候就六月中就要对，就六月底就要去美国，就要去巴拿马过境美国的时候，你当然要赶快把代表换掉，你不能让一个前朝在那边陪小英在那边跟这些参众议员见面了、啊，媒体骂成什么样子？ 我想请问，才上台多少天，是不是陶机？如果早知道了，我们想早知道，董事长、总经理早就换掉了。同样的，台电的问题也一样。我觉得哦，经济部长，我真的觉得他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因为台电应该给他很非常多的资讯。我那天质询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这是台电的问题。核厂二号机为什么会爆掉？有没有追究？你今天拿核一厂一号机出来补，搞得很多民党委员都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那我觉得我就跟部长讲说，这个责任哦，最后会变成执政党的责任。你做一个部长的时候，你要好好想清楚台电在这过程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你知道他在特定的媒体哦去讲说哦，我们那一天都快已经到红灯、黑灯要亮了，要限电了。这些资讯为什么董事长不出来讲清楚，把一些中阶干部都叫出来，然后去放这些消息，然后让一个社会弥漫，就是说我们一定会限电。那请问这前因后果是什么？董事长要不要负起责任来？我例如说，部长们都非常的，我觉得需要诚实，可是太老实。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国防部长的问题。
是，马上播放他这个大现场。军线人也在现场。
一个一个都是在犯这样错。有没有经验？有经验。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可是你这个刚上台，
他不觉得政党轮替了啦。
我的意思说哈，真的，好在立法院里面哈，怎么去沟通？当你一个很大政策形成的时候，我想我真的不需要在俊宪跟齐迈前面讲，哈，他们都是资深的委员。这时候怎么去谈？怎么去沟通？然后你去了解立法院的生态，你政务官怎么让政策觉得有尊严而且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您说跟杨老师都说政务官不能够太老实哈，可是
我要讲要诚实啦，要诚实，
要诚实，但是诚实的背后你要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嘛。
对，
比如说今天大家要问的是，你这样子这个转来转去之后，那所以核一厂的一号机到底是真的胎死腹中不会再运转，还是可能会死灰复燃？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今天行政院的发言人召开记者会说啊，有三个前提的哈。他三个前提是怎么样？因为核一、核二、核三不延役等政策目标绝不改变，并提三原则。第一个，达成社会共识，核一一号机安全无虞，哈，穷尽一切方法维持电力之后，才会考量重启核一厂。
都废话了。
好，就三个，因为说在核电的使用在国内从来没有共识过。那我是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感觉到好像还是有可能会死灰复燃。那如果死灰复燃，很多民众要问：哎，你现在关关系，你在民进党的台中，你们是不知道小英的政策，你们不知道非核家园2025年要达成目标，不知道怎么循序渐进，你们不知道所谓的备载、所谓的替代能源政策要积极去发展吗？怎么会让民众感觉到你写的斗太撸？难怪邱毅莹会说，我都觉得非常丢脸。其实是有道理。来，齐迈，来，等一下，郑律师继续帮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帮我们做分析。来，齐迈来。
原来在教育委员会是郑丽君委员的原始提案，他的意思是说，他希望核一厂一号机能够提前除役啦。好，那蔡总统的竞选的政见是核一、核二、核三哦，不延役，也就是时间到了啊。那郑委员当时的提案是说，希望能够提前除役，所以他就提了一个案啊，就说那这个要先来立法院报告啊，假如没有确定的话，就在立法院我们再来做除役。
是，
所以郑丽君委员的提案是比。民主进步党蔡总统的原来的政见，他更往前，
更进一步。
那所以更往前，是不是能够落实？是不是能够做到？那这个当然是必须要有专业的一个评估了哈。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哈，因为新政府当然从1月16号这个赢得大选之后，到5月20才组阁，所以一般的民众认为说，其实这个政府好像已经运作了一段很久的一个时间，好像不是从520开始，从1月16号开始，所以。民众的期待是说，这个新政府能够一上任就立刻要来解决问题嘛？哦，有一些这个过去的常年的积弊哦，应该要立刻解决，所以对新政府的期待是非常高了。但是520之后，你会发现说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原来的这个事务官，好，包括台电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嘛，里面有核能帮，哦，有这个一直在创造所谓的供电的这个，你他没有发电就没钱赚嘛，简单讲。所以会造成说这些事务官或者这些老旧的这些官员跟新政府这些官员一个磨合的一个问题。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假如说你依赖这些事务官所提供的这个资料，啊，譬如说你去陶机，你看这个水是黄的， 那你当然知道，一定是机场内的排水，一定是内水啊！你怎么会相信说这个是
头前溪
的问题呢？对不对？因为头前溪那个水一流过来，那个水一定是干净的，不是黄的嘛。简单讲是这样嘛，哈。所以，当你一开始你去相信说这些事务官的一些说法或者是判断的时候，那你会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的意思说，当然不是说不信任事务官，但这个一定是必须经过是磨合。那核一厂的问题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去相信台电所提出来的数字，那偏偏台电我们现在碰到的状况说，那台电是大家对他公信力一直都有问题啊，觉得这个是有问题啊。好了，那你把台电的数字拿出来跟民众说明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数字是有问题，你怎么被台电骗了呢？好，所以这个时候理论上你又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第一个搞清楚状况，第二个你必须要跟社会大众做说明，第三个你必须把所有的资料摊在阳光底下接受民众的检验嘛。所以今天林权讲，我们换一种方式是说，今年我的了解啦，我先讲今年的问题，今年是没有限电的问题了，今年供电绝对没有问题，那会出问题是在明年，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明年会碰到的问题，你没有必要现在拿出来讲嘛，你应该是要去铺陈有更多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对话，更透明的一个资讯让民众了解，那你在明年再要再处理到说有可能面临到限电问题的时候，那社会大众也许会比较容易接受，
至少你在积极的替代能源，你的政策你到底怎么走怎么做嘛？
对，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新旧政府在磨合的这个过程里头，那新政府所有的观点，那你就更要小心。那其中几个，比如说
更要小心，
对对对，要更小心啊、哦！因为现在这种媒体发达，
因为像那个暗装地雷，
没有。
这个不重启了没有？因为现在民党又非常反弹。
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昨天也跟环保团体、若干团体也有做过沟通啊、哦，我们会尊重大家意见，然后再来把这个问题啊、哦、做一些厘清，好不好？
那民党有人说不排专案报告，是不是代表无法重启啊？
我们也尊重立法院的考量，好不好？我们会在议会里面，我们会待会那个如果有委员问到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更多机会把它说得更清楚，好不好？
我觉得你被打脸是这样。
好，我们尊重大家的想法，好不好？哎，好。
灰河家园是台湾人民啊、长久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啊。那我相信这个目标是不能轻易放弃啊。
Panasonic 空调就送现金2000元。
Panasonic 拒绝结膜炎、角膜炎、疲劳干涩、红肿发炎，眼睛的疾病交给低可明，不含类固醇，医学界常用低可明治疗眼睛红肿发炎，保护眼睛，德国低可明。
买 Panasonic 空调就送现金2000元。
Panasonic。
就是 Sportage Kia 新式进型格 SUV All New Sportage 原装进口，全新上市，业界最强7年保固，交车再送8寸触控影音系统。
我也第4层了，
你不是刚加薪吗？
妈，你重要还是兄弟重要？
你创业，
我当然挺你啊！
你可以直拳进，敬你的奇异兄弟，干！
干！
战酒为你干杯。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SET 三立新闻台。
阿萨奇 Super Dry。
卡普多尼 Dry。
他的脸
动，如此的细腻自然。绿能科技，风雅美学，全球第一台28年经典淬炼 Veneto。莫拿多庆祝来台15周年，首届系列商品全面8折起。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哇，这就是。
学姐，我载你啊。
不用，我还有事。
我载你。
不用，谢谢。
我载你。
我比较喜欢载人。
没有追不到的学姐，只有不敢冲的鲁蛇。QC 115，哇哦，买 QC 送3000，同学们快行动！海彩端午加码抢不完，大乐透端午加码，10组1000万，20组500万，威力彩头奖加码2亿，端午加开大奖等着你，现在就买，好运来！让台湾更美好，三立新闻。
小小一瓶，大有学问。白兰氏基金唯一超过500道品管与检验，40篇实证功效，制成透明。真基金眼见为凭，白兰氏健康博物馆等你来评鉴。
快乐生活家的移动城堡 ，The New Caddy Maxi 全能新上市。现在试驾一送好礼。
台糖炸酱来喽！采用台糖猪肉，配上优质蔬菜，还有新口味哦！台糖手工水饺。
君越是低温打理好比喻，把工艺交给君越蒸汽。
Oh look.My phone is blowing up.
雷霆天下，阿诺等你并肩坐镇 App Store 免费下载。
君越是低温打理好比喻，把工艺交给君越蒸汽。
七个幺六三连霸，荣耀推出1.8 3D 安全测试版，升级6气囊，电动尾门，再享全车系60万零利率，或头款3万及10万优惠好礼。
LuxGen。
关于观光客的问题，这也是交通部的一个原则啊。
可以做前面的说明吗？
我不需要，我现在我的时间有限，我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我只要问你哈、啊，
不然课程部长说明也是不公平的了。
我要问题已经说完了啊，我现在要请教。没有要请你说明，为什么你老是要占用我的时间呢？
我因为你
我没有要你说明，我的问题已经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你尊重我的时间，你尊重我的时间。
我想争取我的说明。
主席，请尊重我的时间。
特征部长啊、哦，尊重。好，我一定尊重，我一直举手，就在请。
我没有要你回答嘛，我没有要你回答这个问题嘛。
新政府所有的官员，那你就更要小心。那其中几个，譬如说
更要小心，
对对对，要更小心、哦、因为现在这种媒体发达，
因为像那个暗装地雷，
没有错，他们有可能资料提供给在野党啊，对不对？我这个题外话，我的意思说像一些很敏感的一些事情，大家觉得也许是小事，譬如说端午节。这个夜间收费的这个问题，你看起来是小事，但是跟民众切身相关的油电的问题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要限电，要涨价啊，或者缺电，这个会引起社会上相当大的一个关注了。我的意思说，现在因为媒体的一个发达，资讯的一个透明公开，那新政府更应该要如履薄冰，不要再一直在犯这些小错，就没有沟通，明明的电啊，比如说这摆水工和一场医疗机马上要。这个重新启动或者是1年8电的，你现在在讲按这个，你只是自己成为箭靶、然后转移了整个你政府施政要努力的一个焦点嘛。
是，
那同样的道理，我看贺成今天在院会，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了，你也没有必要说你抢着要答话嘛，人家委员不让你答你就不要答嘛，对不对？你有很多你要发言的时候，你有机会讲话嘛。譬如说你来委员会的时候，我就搞不懂贺成为什么在交通委员会要开会前 那记者问你问题，你为什么这个你拒绝这个回答记者问题？我是百思不解啊，
百思不解。
我在立法院那么久啊、这个记者来要问你问题，你有什么？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机会，你可以说明你的政策，澄清别人对你的误会。嗯，那你说你去打，嗯，那我真的是搞不懂。这个是坦白讲，假如说蔡主席在讲的，就说八年的累积哈、比不上八秒的失言。你有机会解释的时候，
是，
那你应该要讲嘛。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今天许淑华不让你讲，记者这样明天在交通委员会又碰到贺陈，那你讲不讲？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媒体是一个是双向沟通的一个平台嘛。我觉得坦白讲。面对整个一个政府的一个危机处理，或者是说对外的一个政策沟通，新政府真的是还要再加油。
是，我要听听郑律师你的看法。我先播一个大现场，郑律师帮我们说明这个大现场关键人物，人在现场就是林俊宪。来，那这个人的言论我们应该怎么看？来看国防部长冯世宽。
瞄准海上目标扣扳机，每发必中，海军在太平岛展现强力护岛决心。只是物资、弹药、军事补给应该要保密，国防部长冯世宽却大方公开。
我们六月底跟七月初，我们就会派海军的军舰呢，协助海巡署把他所需要的弹药，四零高爆的弹药40000枚。当然这个数字是不应该讲，但是我想我们。会尽快的在一个月之内把它运到那边去。
自己都说这不应该讲，却还是脱口而出，把军事机密摊在阳光下，让立委都傻眼。
我们的国防部部长的专业仅止于此，他怎么样去捍卫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蛮令人担忧的。
难道我们又要再一次重启烽火外交吗？难道在新的蔡政府的任内我们又要再一次成为国际间的 troublemaker 吗？
在备选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过于紧张或过于坦率哈，把一些不应该在公开场合做说明的说出来。我想这点他要尽快的进入状况。
部分朝野炮火一致对准冯世宽。
好，我请教是郑律师哈、我们2016对于台湾来讲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总统政党轮替。由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拿下了总统大座。其实除此之外，另外一个2016大选当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国会终于政党轮替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看林权院长一个重大政策，说真的不是你说了算，事先一定要协调跟沟通，更不用说你事先难道会不知道2025年蔡英文所钻出的非核家园吗？2025年之前所有的核电厂可能面临都要关闭，怎么会蹦出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现在一再的转弯的过程当中还留下许许多多的不信任，还牵涉到这么多的部会，好像后院突然之间暗装地雷通通都爆发。来，郑律师怎么看？
我对这一次这个林权院长这样的发言哈，讲到这个核一这个一号机组要再启动这件事情，我是有点讶异的哈。那但是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一个正面跟一个负面哦。负面当然是让人家觉得说，哎，你的政策反复哈，你的非核家园才这个大选之前宣誓的，你一执政之后，你好像又走回头路了哈。但是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新政府的思维要很小心，就是说你的这个非核家园的这个政策的盘整，你一执政之后你其实没有去做，你的电力的盘整，你的绿能的盘整，尤其我要提到的是你人事的盘整没有去做。像陶机参生这个问题都是旧的官僚嘛，好，台电不是一样吗？你还是用这些旧的官僚，他的思维是旧的思维嘛，他就是要发电的思维啊，你就是要非核的思维，这个本身就打架了。你用这些旧思维，你本身就会打架，就会让人家社会讶异。所以我是觉得说哈，新政委从这几件陶机的事件，还有这个可能一号机要这个再运转的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哈，不要太相信这一些。你要说什么施政的稳定了、你新政府上来了你就用旧官僚，这个是你最大的危机，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哈，好，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是不是在这个国会取得多数党的这个力量？好，我举一个例子，我在2月18号我去拜会苏家全院长，我是跟公都盟去的，那我那时候就跟苏家全院长做一个建议，我说你是新政府，你要一个新气象，你的作为要跟旧政府国民党政府完全不一样。我跟他提的一个建议，我说现在能做的 社会观感就是希望一个透明的国会。那我认为一个最有效而且经费最少就是国会的这个直播，电视直播，因为我们在外国在旅馆看电视就可以看到国会在质询。我们在2月18的时候跟这个苏嘉全院长见面，给他做这个监理。我觉得苏院长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他听了觉得这个有道理，他当天就答应了。但是那天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预算编制去年就编了，今年可能没有这个预算，所以可能要到年底再重新编预算才有可能。但是他想到一个好的 idea， 他把这个讯息发出去之后找了一些业者来，结果很多业者有兴趣，也不用再花钱。结果2月18号跟他谈这个建议之后，他接受了，4月6号还是4月8号 就直播，不到两个月。结果大家民众对新政府尤其是国会耳目一新，从家里手机电视就可以看到这个立法院的质询，让他觉得说真的是不一样的国会。而且他也另外一件事情，就开放一些 NGO 的这个媒体进入看这个观察这个国会的这个运作啊，质询啊，这就是一个新的好的做法，一个新的新气象。所以我从这里来看到，就是说新的政府应该要去盘整他的人事。
皆さん、日本では売り上げナンバーワンのパナソニックのエアコンを使っていました。在台湾，我一样用 Panasonic。你知道吗？在台湾 ，Panasonic 空调100%和日本技术同步。压缩机 Panasonic 原厂制造，业界省电 Number One。选 Panasonic， 品质有保证，安心的，一年。
Panasonic。Asahi Super Dry。
看不见你的好，是因为他太瞎。你我行我色，太旧换新，最高补助10800元。
SYM。
啊，
怎
么
了？
不要打死我
了！吸毒！
啊！啊！啊！这里有一组的三 D 火油，
不用感谢我，因为英雄就在你左边。
我就是谁，我就是 Sportage Kia 新世纪型格 SUV All New Sportage 原装进口，全新上市，业界最强七年保固，交车再送八寸触控影音系统，
让台湾更美好。三立新闻。
全车系安全升级，领先标配七大体动安全系统，出色生活再进化 ，Fit。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欧巴桑前进高雄博二了，一起体验花妈的一日生活。哇，一日取购票只要160元呢！
快乐生活家的移动城堡 ，The New Caddy Maxi 全能新上市，现在试驾即送好礼。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SET 三立新闻台。
我也地辞呈了。你不是刚加薪吗？
妈，你重要还是兄弟重要？
你创业，
我当然挺你。
心可以，直趋尽，尽你的情义兄弟，干！
战酒为你干杯，
全民飞车，漂移甩尾酷炫竞速，顶级超跑百变车神 ，PT 一键爆发，全球玩家热血竞速，全民飞车帅！
台糖长长来喽，采用台糖猪肉，配上优质蔬菜，还有新口味哦，台糖手工水饺。
全球玩家热血竞速，全民飞车帅
！One day on the future.
Look.
Awesome.
想象力，世界超完美 ，Actrel 安全全新进化。
本月购车延续13.6万毫米，月底前带动 Panasonic 扫地机器人。
让台湾更美好，三立新闻。
统帅来到宪兵伏羲营区的万军部队，这里最主要任务就是执行反恐和国家元首维安。蔡总统还登上万军云豹甲车，模拟国家元首紧急疏散情况。蔡英文搭特别改装、搭配遥控枪、炮塔和榴弹的万军车在营区绕行，这些都是国人自行设计的云豹八轮装甲车。
到达目的地。
国防部长冯世宽被质疑口误泄密，蔡英文给问吗？媒体只能这样远远拍总统挥挥手，至少距离30公尺。
宪兵既然负责军纪，对军纪的要求就要比其他单位更为严格，一定要有为有守。
也不知道是不是话中有话，之前才爆出宪兵违法搜查案，蔡英文要宪兵自我军纪要求有为有守，
接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划设的，他划设防空识别区，你看他吐一个大舌头，你知道吗？我们接不接受？
不接受，
我们不接受，因为它画了包含我们的太平岛嘛，
是，
所以我们幺三栋要去运补太平岛的时候，一定会飞进去嘛，
是，
会被通知他？
不会，
会被暴露暴离？
不会，
都不会，
不会，
就是完全不接受中国在南海的防空识别区。
对，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我们不接受。
其实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我在担心一件事情啊，因为小英他又去当这个民进党的主席哈。其实在民主国家哈，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哈。通常总统是不会再去捐主席，因为这个会类似这个苏联的政权式的所谓的用党领政的问题哈，所以我有点担心这个。但是我从林权的这一件这个啊可能的这件事情哦，是因为啊这个他们绿色的这个像邱莹他们很多立委的反对之后，他踩刹车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一点跟以前的国民党也不一样哦，国民党是行政权，说了就算了，你的立法权几乎是被小弟嘛，你就是变成立法局嘛。但是我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在这个民进党这个第二次执政的时候啊，他的行政权跟立法权，立法权有比较回复到正常，所以立法权还是可以有产生所谓的权力分立的效果。他若一对这个行政权。这个院长的这个政策他不赞成，他勇于出来反对，所以现在这个确实产生的这个立法权去监督到行政权的改正的一个效果。
是，
我觉得这个是今年我看到一个好的现象。
非常谢谢郑律师点出这一点哈，因为在国会的部分，等于说真的，许多的国会如果做成决议之后，你行政的政策能够不跟随吗？这也是我们在检视林权院长为什么这么快，而不是你说了算。但是在这个昨天内政国防委员会当中， 去信兄你人也在现场哈、哦，到底国防部长？但是我倒看到就是说，大家在所谓四万枚这个高射炮要运到太平岛、东沙岛这个重点之外，我看到其实另外一个重点，他特别强调，刚刚 VCR 记者特别提到，如果中国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我们一个国防部长正式宣誓，我是无法去接受的。包括搭配蔡英文最近在国防跟军事的动作，你看画面当中，你看到这是今天他等于第三波的国防视察视岛之旅，他今天是在国安会的相关人员的陪同之下，视岛保护总统维安的宪兵。这个二三九营，那他第一次搭上的万军云豹甲车，在营区内绕行一周。那这其实从最近的动作，不管六月四号登上沱江舰啦，都再在显示他重视国防军事的大动作。我们也知道，上周六他也前往了海军苏澳这个中舰基地，就刚刚看到沱江舰。那除了升起这个沱江舰的统帅旗，并且搭舰绕港航行之外，五月二十九号他也视察了台湾东部花莲的最大空军基地，就是嘉山空军基地，强力发言，身为中华民国的空军，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在自己的领空上耀武扬威？但是回到就这么大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说这会不会是新政府所谓的捍卫国家主权的起手式？可起手式放在这个冯世宽身上，好像也有一些质疑的部分。有人说他年纪太大了。来，俊宪兄，你人在现场，你怎么看？
第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小英总统的公开行程里面，他最多跑的是跟国防有关的。
对，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三军统帅，尤其他是一个女性，尤其过去他跟军方大概渊源最少。但是特别排最多都是到军方去看。
嗯，
第一个，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他希望把过去啊，民进党认为我们部队缺乏的精神武装，要把大家再拉起来。军人、军队存在的目的，当然是保家卫民嘛。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而战了。
嗯嗯。
第一个，当然提到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在答询委员会答询的时候，我特别在问他，那四万发的炮弹怎么一回事？
对，
他有跟我修正，他说那是正常那个运补给太平岛。
哦，
有的人说他讲太多了啊，数字不应该讲出来。他甚至也讲出那是什么样的炮弹哈，是零高炮弹。
嗯，
没有错了哈，也许就所谓的机密来讲，其实那个也应该算是小机密了。无论如何，如果觉得讲得不好，那当然要修正。你作为一个部长，你不能。哦、不能就这样把不应该讲的话讲出来。
嗯，
不过啦，因为太平岛最近确实也是在南海风云多事之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正常运补适当的透露啦，表达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嘛，比马英九跑去那边还好啦。
嗯，
我要修正一下我刚跟明贤所讲的。
嗯，
我当时说的是南海啊，因为太平岛我们主权稳固啦，我们上面派有军队，我们很完整，已经几十年了，所以那个主权是没有问题。所以南海啊，如果风波越少，那么不引起任何的争议，对我们越有利啊。因为主权是稳固嘛，
是，
否则离那么远的话，我们防守是很困难的嘛。所以马总统如果是去刺激到地方啊，这个南海的情势紧张，那是很没有智慧的。我再来讲。这位
马总统讲说那边水量有多少，
就
有泄密。
这位国防部长
没有，他讲主权，
我讲
从那个天宝年间就开始讲。
我再来讲啊，国民党不要
出访哈、哦，去太平岛是 F 十六幻象跟着跑、啊。
那现在讲就说太平岛的军规都机密啊、哦。
我先补充一下嘛，不要像说国防部长七十岁年纪大，我觉得他头脑很清楚。因为昨天特别问到南海防空识别区啊，他非常清楚的讲，那我们不承认了。他说特别强调他是。空军的战斗飞行员出身的，这个我们再来比较哦。2013年，当中共成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马英九总统三军统帅他怎么讲？他说这个不影响到我们主权啊、哦，他只呼吁和平处理，他不抗议啊，他不争执哦。
嗯嗯。
国民党的立委怎么讲？说中共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因为啊，日本在钓鱼台制造紧张，好像是中共是被逼的啊、哦，所以问题是出在日本。而不是北京去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样一个动作，
替中国在讲话、啊，
这个就完全本末倒置了。
而现在好
像、啊，所以我觉得哈、哦，有几点没有错。这个部长如果他讲话有什么，我们当然需要再调整。
嗯，
就好像刚刚讲的，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小军，我们今天讲那个合一的哈、
哦，是合一厂一号机。
合一，他这个一号机为什么有所谓重新启动？合一厂他还没有除役哦，
是
今天如果说是一个已经除役没有用的核电厂，民进党把它恢复的话、嗯，那违反我们的非核家园嘛？
是
核一厂的除役好像还有两年多嘛？
嗯，还没有除役。
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现在这台发电机要有所谓再重新启动？ 还一样问题出了台电，因为他上一次大修的时候跳机坏掉了，一样的问题哦，是那跳机坏掉了。所以原本这台机器应该是继续在发电中，
发电
中，因为它除以时间还没有到。
是，
那你要让它重新发电，当然需要安全无虞嘛。但是现在对民进党来讲哦，都很难去防御，很难去解释了，都很难去解释这个
问题。可能预算明年要不要变？
你先听我讲完
了，不要插人家话了。
我说我是不是点出来啊？第一个，如果了，
坐实配合家园的理想啊。
全经济部一和二，
我讲，我跟大家讲，
没有啊，没有预算预，因为经济部讲得很清楚嘛，何事起风不是选项，
明显
的预算就不要编了嘛。
没了，另外一点，
我是执政党的立委，我跟你说了哈，核电厂时间到都要除役了，
对，
民进党一定要执行这项承诺了，
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要说了，说本来不应该有这些所谓的争议，没有核役的问题的，因为呢，不缺电就没这些问题嘛。那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缺电。刚刚提到那个所谓旧观鸟问题，旧观鸟不是不能用，而是要看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是一个很敏感的位置，比如说像台电，我们现在民进党包括现在内阁执政的成败，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今天讲到这个合议的问题，
是非核家园这个重大政策，
完全交给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分党派了，而且这个位置太重要，
是
他说电太多就太多，电不足就不足，
权力在新政府手上啊，该换就要换，
没有错，我再举个例子啊，我刚刚提到的。现在你说它降到16%的备载容量嘛？国民党最高是不是增加28%？这16%到28%要台电花了1200亿买一大堆设备，现在在哪里？1200亿哦，因为它扩充最高曾经到28%的备载容量。
是，
那所谓的备载就是随时可以发电嘛？我刚刚提过嘛。那16%到28%，1%100亿，这1200亿你买的设备摆在什么地方？
是，
台湾不应该缺电的嘛？所以为什么同样这个董事长，他在1月20号总统投票完，他就说不会有缺电，
不缺电。
现在告诉我们备载容量剩1%多会缺电，同一个人
来。所以来，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态势呢？
因为这就是考验新政府能力啊。
对，你刚刚靠那个
国防，我也知道台电其实两手一摊。你有本事改改我看看，你随便怎么换都是我们的人。台电30年都是这个态度啊。因为你所有到民间去找，有谁能够熟悉台电的业务？不管总经理，不管董事长，不管哪一个。他不是嚣张的要死，说新政府来有谁能把我换掉，换完了只不过是我另外一个兄弟，他的运作模式完全一样。可是我要提醒新政府啊，这个就是大家叫政党轮替的原因嘛。为什么？因为这是个价值观的不同啊。非核家园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所以你讨论任何政策，你要先符合你的政治主张，包括刚才讲的南海啊。南海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小英之所以现在天天往军队里跑，在我来看是非常棒而且恰当。为什么？因为两岸的问题，他要维持自主的权利，他就必须要安民心。安民心很重要，就是国防。两岸在波动，在政策上波动，国防上就要稳定，人民就比较安心，这是非常重要。尤其他身为一个女性，他知道他担心社会有不安全感，所以他做这样子有安全感的事。同样的道理嘛，台电这件事情是政府要做一个有安全感的决策，也许不是一天两天，可是你不能被事务官牵着鼻子走，极其危险。所以他们在发言考虑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不是符合你原来的政治论述政治主张，一个叫非核家园，这是台电；一个叫做安全稳定，这是南海。这个有了以后，第二个，你所有的做措施，你要评估民意的反应嘛，然后你才会把你的政策拿出来或提出来嘛。这么两个大的东西你都不理会，忽然就听从事务官的意见就讲出话来，这个完全不智慧，也是政治上的错误。我提醒新政府，这两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我
不能再被事务官牵着鼻子走。
是，来郑律师。
刚刚姚老师有提到一点，我补充了，就提到说，你台电的人啊，是不是又要换来换去都这一批人？我认为啊，不需要。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有去英国参访， 我们是看法律的团体的。我们去英国有一个叫 LSC 访问，就是类似法律扶助的一个委员会，全国的，它的经费是台湾的120倍。我们后来发现了，我们一直以为这种法律团体一定是要律师这些人才能做，我们后来发现了，不是，他们的管理人才大部分都是非法律人在做这种管理法律专业的事情，还有很多事务所真正的管理人才也不是只有靠律师这些法律的。所以我觉得新政委要破除这个迷思，说用台电一定要这种系统人，不是啊，你要用会管理的管理人才，而不是这种技术人员。我做这个补充。
是，好，曾律师提出这一点，其实在目前这个态势当中，因为许许多多的一个状况似乎稀释掉本来在今天应该上登上头版头，但自由时报至少把它做在头版新闻。那关键人物人在这里，就是召集人陈其迈。我们看不当党产条例在昨天通过的一个大现场，以及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的最新记者会说明，来看大现场。
奇怪，立法院麦克风接的怎么怪怪的？原来不是麦克风秀逗，仔细看，开关在敌营手上。
好，我们要不要继续进行协商？
没有麦克风变成哑巴，黄昭顺使出一指神功，火力加码，按个不停。陈其迈表面上淡定，但手指头也没停下来。
一公布日，上在实际开展无党费政党政治现金竞选经费的捐赠。
没有，他就早上把我关掉。
这一次没有台三线，黄昭顺真的是气出脸上三条线，赶快搬救兵。
主席啊，以前调查的资料要给我们小德啦，长了二把啦，你我很尊敬你啊。我来送，刚刚小德主流还贴出来，我那我
来打都顺利，
哦，
我一百块我一百块，送了，
我那个来。
打团体战，民进党绝对有人数优势，国民党决定换道具再战。
二把都不行啦。
这麦克风陈其迈可就关不掉，但就算叫嚣的再大声，民进党造神法案不理不睬，内政委员会审议不当党产条例，国民党以资料不齐全为理由背阁一整天。
刘美丽员赞成不反对，继续会继续。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找回人民对我们的支持，重新找回对党务工作的亲朋友的热心。唯有充满了理想与热情的一个政党，才可能真正自发的为人民服务，才可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好，这是国民党团今天透过文传会一字排开的记者会，我想请教是其迈，昨天晚上我看到脸书说党产这是什么黑金政治奶水，帮国民党来断奶。其实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在昨天的最后投票时是选择全体退席嘛，所谓狂党猛党，你怎么去化解，怎么样国民党一波波的攻势来，因为说真的这样的一个条例要透过委员会送出去完成初审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迈，
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我们在2002年我们就第一次开始提出不当党产处理要处理这些不当党产嘛，那总共有14年一个时间，在过去因为代理法院没有过半，没有多数，所以这些案子过去都是在程序委员会或者是院会里面就被挡掉，根本是不见天日，从来没有进行审议过。那明天我们会把议事录确定，那把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审议的这个结果送到院会。那假如经过朝野协商，国民党不来的话，那一个月以后，从昨天开始起算一个月内，那不当党产处理就可以在院会进行议决。那议决当然就是发言完之后就可以进行表决，所以我们等了20几年，这个过去一直在讲说在怎么样去处理不当党产，让整个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能够去除过去这一种所谓的大家在批评的这个不当党产是黑金政治一个奶水，因为国民党毕竟是一个不会选不会选的政党嘛，在过去几次的议长或者是各大小的一个选举甚至总统大选，这个买票都是国民党，很多几乎都是国民党的，所以把这个奶嘴断掉，当然断了奶嘴会像小孩子 像又哭又闹歌，我们讲超多年
了，
那个靠
腰
哈，所以
指控这样，
这个数字都有啊，你也没有
对啊，民党
你再怎么强辩，你再怎么强辩，
你不能全部都指控我们只有买票嘛，
漂白说国民党是一个最全台湾最会买票的政党，
你也不会免，那你还持
这个所有的中选会政党联座里头，国民党都是排名第一的最会买票的政党，
所以
没有必要再去解释。
不当党产条例里头条文的规范，
所以这些不当党产，因为这个鼓励也好，或者是这些不当党产。处分之后，那就挹注国民党，那国民党的竞选经费增加，形成跟他党的不公平竞争，这个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希望说，国民党只要这个奶嘴能够拿掉，那政党能够成功转型，
条文怎么规范？
用价值，
你条文通过之后怎么
让人民支持？也许国民党可以浴火重生。国民党只要不领好意，执意的顽抗，那是国民党的选择啊！在立法院里头，大家就诉诸民意嘛。
是
啊、哦，这个所以我觉得说，国民党处理不让他的一个态度，也是人民在检验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政党改革的一个指标了。这个我是劝国民党。那第二个呢？不当党产这个条例通过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来处理不当党产。那国民党就
怎么改变？
在举证责任的部分，因为有很多是时代久远，这个啊、行政机关也好，或者是要求说这个包括说这个国民党拿出相关的一个证据，他不摊给你看，不接受调查，你真的是还拿他没辙。所以透过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能够让整个不当的党产真正，假如说国民党心中没有鬼啦，简单讲是这样，那也接受调查。那该国民党的就还是国民党的嘛，那你该是国家的，从国家巧取豪夺而来，或者从人民这一个这种巧取豪夺而来这些财产，那就还给人民。哎，对国民党来讲没有什么，我觉得坦白讲没有什么这个不会比这个更有机会来面对人民重新的再出发的一次机会。
是
啊、哦，所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这个是牵涉到说整个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转型跟整个民主的一个巩固的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希望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假如国民党对于法条里头还有任何这个意见，
对，
那我们就欢迎说国民党再把这些意见拿出来，不然不是说像之前几乎在委员会四次的一个审查里头，也没有针对这些法条实质上去提出修改的一个意见嘛，就是什么资料没来，那资料没来，我当会议主席，我当然要处理程序的问题啊，那资料没来，他就不开会。那我当然是要必须尊重所有的委员同仁，大家一堆人要开会，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些程序的问题或者国民党技术背锅的问题把它排除嘛。所以我在我主持的会议里头，我都让国民党充分发言，像陈朝明委员、黄昭顺委员有一个单一个条文，他都讲了四次，虽然都是跳针讲同样的话，讲了四次，讲了五次，我都还是让他们继续讲。但是我们也真的是呼吁说，这个是一个历史关键的一个时刻了哈。
对。
那我们希望说，所有的政党大家都来诚实面对，因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也不是只有处理国民党，是有十个政党，包括民进党也同样在规范的一个范围里头啊。在过去威权体制的过程里头，有哪一些是过去的因为党国不分所取得这些财产，大家一次公平性的做一次清查，
是。
那我觉得对于台湾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这个是有正面帮助的。
我想对观众朋友来讲，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条例通过之后的规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比如说，过去大家所质疑的国民党的附嘴组织，像是救国团了、妇联会，是往后是年年都要去申报。然后你从民间所得到的一些资源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提出相关的证明？如果没有办法提出相关证明，这个规范又是什么？这个细部的内容，来，国荣大哥帮我们做说明一下。
我们必须很肯定陈其迈委员这一次能够以内政部委员会、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的身份，能够强行在初审通过这个，虽然他个人的努力使台湾这个转型正义已经跨出一步出来了，但是这如果没有时代力量能够配合这样的猛敲猛打的话，这个法案可能还是在立法院躺在那里。所以想要就各位是不是会当在这会期三读通过开始就去走下去，这么很关键的。新政府上来以后，好不容易有给人民有一个期待，说转型正义已经一波走了，去追讨不当党产。但是我们不需要针对说这是为了国民党，不需要，大家心知肚明就好啊，不需要。我只是对所有这个法条里面有几个必须要提出来给说明的哈、哦。他这个国民党应该挡这个法案挡了306次，总共动这个法案动306次，吓死人无？好一个法案动的呀。而阵民进党小党啊，无法多陪当去，今日即摆会当，或伫财政委员会会当出审过啊。但是内底有一个特别的较问无同的，就是这个委员会要设个行政院下骹，行政院底下设不但党产追讨的委员会，然后赋予他们一些职权，
赋予他们一些任务，这些委员的身份他们有一个条件在，他的资格有一些条件，嗯，然后其中比较会有争议的，我也是要想请教陈其迈，他这个条例里面是讲他这个委员会有权利去向有关单位，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会1945年开始，这些税务机关啊，这些里里口口的，他有权利给他调资料，另外有证人，他有权利去调这些证人来问需要的文件，可以配合这些机关必须要配合，他们有权利请检调警察机关协助，权力都很大，嗯嗯，但是华职就很轻的，你若不爱配合呢，罚50万记250万。
哦，不配合，
就是说我是救国团，我不配合的，你就开罚单来，我罚50万嘛，刚开始罚50万，他罚5次以后，才能把你认为是你是不但党产，我强制执行。哦，那我们算一算，对国民党250万就是给你罚5次，九牛一毛啦，
1250万，
一归败友，你敢罚一归友那有路用啦？伊若唔肯就是唔肯，七弟加条，要你要安怎去来找伊？如果若讲叫动四年，政党若把伊讲叫轮替去啊？行政院底下这个委员不是又挂在那里，不去执行了吗？我比较担心，提醒陈其迈委员跟徐永明委员，这一部分你们要想，不是说法律定了以后就可以去执行了。那以后如果国民党又执政了，他不执行还是要不回来，你不可能在4年里面可以把不当党的全部都讨回来给国家，不可能的。
来，我请教的是明贤哥哈，这是在昨天的立法院哈。因为今天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在审查不当党产条例，我看到，因为我要想知道国民党，那国民党立委表达不满，因为屡提出程序发言或者是会议质询杯葛，其中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更狂言，党产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啊，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但是我就看到今天一字排开，你看到这一字排开大阵仗所召开的记者会，他的三大主张包括反对针对性的立法。国民党目前绝无争议党产，欢迎全民监督检举哈。那监督检举，说有一个02-2173-1234哈，那这是一个检举专线嘛。我看到一字排开，因为这些是文传会的主委周志伟嘛哈，行管会的副主委李福轩，包括这一位行管会的主委邱大展一字排开所召开的记者会哦。我记得在3月13号的时候，柯文哲呢，在美国北加州，在台湾会馆所举办的侨宴里头，他就说党产如果消灭，国民党很难再起来了，显示党产对于国民党的重要性。可是立院党团这个林德福又说党产我们根本不在乎，您觉得呢？
柯P自己讲话都反反复复，所以柯P讲的话听听就好了。党产跟国民党能不能再起，我觉得是两回事啊。今天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开会嘛，几个民代还有包括市议员、立委都有来，那讨论一下说党产这个议题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就说对外发言。问了几个，有人说问一下几个民代说啊，选举对你有差不？一个台北市的议员说啊，对我哪有差啊？东部我选举的是补助偌济5万。
没有，去年每个立委都好几百万
了。啊，议员杀掉你五万嘛，你干嘛对伊有差嘛？无差嘛，我来讲，就是讲对伊那少年的真正是无差嘛。啊，所以刚刚其他议员讲，委员讲，国民党选举拢靠全部拢靠靠那贿选，不会选就不会选。真他妈妈来讲，确实有一些有不良的地方，有没有黑金政治那一些，确实有被起诉，也有被判刑。
五百都是国民党的人。
民众啊，无嘛，可是你不能全部说国民党的全部都贿选嘛？阿里乌，你的杀猪了，一个奸计嘛，对着一个杀的好像，对着你个奸计嘛，我就你不能一概而论的。我干嘛你那公不公平了？我你抗议了。我觉得你们要处理啊，把它列到政党法里面，那也是嘛。李焕英歧视多嘛，你挡也挡不住嘛。所以这案子，我认为可能一定在这会期，第二七月嘛，可能会过嘛。对国民党来讲，当然我们第一个透明化嘛。党产小组也有在弄，我们有在做内部清查嘛。第二个，在立法院，如果这个法案是合法合宪，啊，最好不要立一个不合宪的法律出来嘛。真的，如果完成三读，对国民党来讲，就打四线官司嘛，就是这些程序，把就是法律救助的程序。
三读真的打四线官司哦。
我说合法合宪啊，你出来
可能你们三读通过也动不了哦，这些不让党产。
我觉得明天兄好这样辩护哈，他们又要开会，那我的感觉啦。以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动作，他们是非常在乎党产的，非常在乎这个法律的啦。
这个特别
对啦，明兄，我跟你讲，你现在看到是表面， 同个时间齐迈他们在审，在内政委员会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开政党协商什么事情，是在谈预算案呢、欸。林德福他不来啊，今天晚报讲什么，他说他们有900多个案子，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来表决啦。那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在审党产案子。我是说瘫痪国家去阻挠预算，然后去护自己的党产案，那是没必要的。那为什么整个国民党现在用焦土的政策？我觉得党产案是一个最重要的。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其实不只是追讨返还，还有、哦、把过去卖出去的钱要回来。我觉得明天兄，这是你们国民党内要去问问历任的党主席，你也不要说李登辉，那连战没有卖吗？请问现在所谓长荣用的这个博物馆，本来过去是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党部啊，
对
啊，怎么来的？从红十字会日据时代的红十字会那边，
从1945年开始。
对，那连战的时候卖还有什么？还有地保啊。那这些你赚到的钱，其实这边很重要一点，返还的问题啊，还有追征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些真的很可能像明贤兄讲的，最后如果一个一个算，那马英九，哦，我们等一下会问国发院。
是
不是？那有没有追征的问题？
嗯，
哦，马英九卖只有国发院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三中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
嗯，
这国民党在说，有委员说啊，那吹哨子条款做什么？我真的很想上去讲说，最近有一个前委员啊，他因为打官司，因为中影的事，不是要赔1.7亿吗？
是是，
这些事情我相信明贤兄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党产过去怎么卖，最后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纠纷，然后里面党里面的人还要去被告还 1.7亿，
嗯，
这就需要吹哨子条款，一定有人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有人参与这个交易，在这个过程里面把这个资讯拿出来，你想看中影中广三中的问题，
嗯，
我跟你说国民党哦真的应该放手让这个法案过。为什么？因为选举的时候，党产这个东西，我相信明贤兄以后选举哦，如果党产这事你没处理，人家继续打他了。
嗯哼，
那他又拿不到党产的好处，又要去背党产这个包袱，不如让这东西过。
所以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形？就是这个法令是无效的，到最后这个所谓的不当党产条例要去处理这个过去不公不义的一个所谓的这些财产的问题，谋财纲会这样的一个发展吗？来，郑律师。
我认为哈，即使15个大法官都是马英九提名的哈，我认为他也不太敢说这个党产条例是违宪了哈。追讨国民党的党产，我想是全民的期待了。
嗯，
刚刚齐迈兄说哈，这个十几年了，我觉得不止了，人民的期待其实超过快要70年。人民是
1947，
人民是期待这个法案通过。我其实在学生时代在法律服务社哈，从那时候就开始接到很多民众被这种当时的党官高官欺压侵占财产哭诉无门，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呢，我是觉得哈，这个党产哈，这个其实是国家的耻辱了。今天如果真的党产条例通过哈，我觉得才只是台湾一个正常化的开始。我觉得刚刚用一个标题用的不好，他说这个是奶水，我觉得这不是奶水，这是糖水，吃多了喝多会得糖尿病了，对你也没有不见得是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对国家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其实我想明显你可能跟国民党太近，我在民间跟很多朋友讲到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咬牙切齿痛骂国民党，尤其是什么国民党里面有很多的党营事业啊，我们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像我们家每一个人家里用的瓦斯啊，哎，这都是党营事业呢。所有的家庭用的瓦斯哈，都还要去给国民党缴钱
呢，
啊，这东西特权之一的哈。所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党产的东西啊，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处理。那我是建议这样子哈，
嗯，
这个条例如果能通过是非常好啊。是不是这个以后这个党产要回来的钱，我觉得应该是做什么呢？比如说青年的创业基金，哦，或是说青年的就业的贷款或是奖学金，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公不义的财产，哦，应该做一个台湾对未来有帮助的方向，啊，去做。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哦，觉得，哎，怎么会有一群特权阶级的党国的人垄断了一切的资产，他会觉得说不公平不义，哦，我觉得这个钱拿回来应该对我们特定的目标有，比如说 这个年轻人给他有一些希望，去奖励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来考虑的。
是，这是一个蛮好的建议哈。那刚刚特别提到，
我可不可以澄清一下？
是这边有杀手锏，这边有尚方宝剑哈。好，看起来
早期退伍会不都是你们的人吗？还敢讲？
不但党产条例。到底什么时候在立法院七月中旬之前有没有可能完成三读通过？但这个地方我想请教徐正律师啊，你看这个画面呢、这是在昨天多名的律师昨天组团到台北地检署来抗议，那画面当中就看到有正律师包括黄定要求北检跟特侦组尽速侦办前总统马总统所涉及的弊案呢、那律师团在这批判北检包庇的同时，也批判特侦组在睡觉在纳凉哦。我请教徐正律师，你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哦，到目前为止哈，我的制作人还没有告诉我说总统府，因为好像到底六月十五号马总统可不可以去香港哦演说呢？总统府到昨天跟今天的说法都是维持什么任何可能性都有，吴钊燮跟林必照所召开的会议当中似乎还没有做决定哦，真的有这么难做决定吗？你们昨天这个动作所抗议的包括锁定北检的蔡碧玉，还说这是马英九总统赴港是潜逃的一个测试，来郑律师。
我是昨天到这个地检署去抗议，就是抗议这个北检地检署蔡碧玉，我认为他是公然在包庇马英九哈，这个之前北社的义务律师团呢就已经去提告说要求限制出境了。但是以前我们在职业的时候去提这种告诉哈，我从来没有看过说有一个地检署啊说什么这个限制出境啊罪证不足驳回的，他顶多就简单说明说哈不太理你而已哈，他还故意在这个马英九卸任前一天哦还公然一个文。然后来说这个驳回，这在做什么？这其实在替马英九护盘呢、包庇马英九，这个动作之明显哦，其实在之前，这个法治时报就已经在预测的，马英九在卸任之前早就布好局了，像为什么会任命蔡碧玉，就是在庇护保护这个马英九嘛，所以我昨天才要求说一定要去这个邱泰山部长一定要把这个蔡碧玉撤换掉。而且要调查他，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特侦组到现在为止你知道我们的特侦组的编制多大，最少有八个专任高级的检察官，到现在有任何一个案子在动吗？没有，全部在睡大觉。我对照阿扁 的情形这个是2020年520的公文特侦组2008年5月20号他当天阿扁才卸任同一天马上发到所有的这个机场国安局，说阿扁他们家如果有任何要申请出境护照等等，叫通报特侦组。好，对照现在新政府，我认为新政府对这一件事情政治的慎思是非常没有的。所以呢，在这个节目之前，我就预测马英九一定会潜逃出境，那你看他现在就在测试你新政府嘛？为什么他才半个月，他就要开始申请到香港？他就是要测试你蔡英文总统，你到底有没有慎思？我就来测试看看。我如果这一次出去没有问题了，就表示说我以后再去申请，我就有正当理由说，我去过一次啦，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就可以常去啊。那他当然会看时机嘛，所以呢，我们看一下2000年阿扁执政的时候，你看一下他的反对党，那时候连战在哪里？那时候宋楚瑜在哪里？早就在国外了嘛。所以他们是国民党的系统是很有这个 sense 他一下台之后，他就马上知道对他不利，是跑。
最好的，现在买 Toyota 就送 Panasonic 顶级真烘烤微波炉，领先业界，政府就换新补助，相应5万，不用等。
唔知有人有法度用手诶收甲遐。
我少年诶时阵，一天来回两转无问题，我两栖部队呢。
一个某你就顾甲皮皮喘啦，搁两栖，那波人哦，千万唔通剩一支嘴。
交头牌爱护部，互你讲会到，做会到。
用台糖猪肉配上优质蔬菜，还有新口味哦，台糖手工水饺。
太旧换新，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哇哦，高效节能环保 R32 新世代冷媒空调，用改金新改金，
以后一起放改金。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SET 三立新闻台。
自然林的坚持，有如给宝宝的食物。这瓶优酪乳，
无添加糖。无添加香料，无添加奶油，无添加色素，无添加防腐剂。
除了优酪乳，添加珍贵的龙根菌，让健康在你的身体里自然发酵，自然零的力量。
不让自然零优酪乳。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耗资9万6颗五 D 数位互动体感剧院全新登场，端午连假属龙头型，最低只要1000起，龙中来最划算，跳河山。
我也第四层了，
你不是刚加薪吗？
妈你重要还是兄弟重要？
你创业，
我当然挺你啊。
你可以值千金，敬你的奇异兄弟，干！干！
战酒为你干杯！
皇上，这是我们基因特有的雪莲乔治而成的长生不老药物，
这么厉害，快拿给朕瞧瞧！
爹妈。这个药丸是打哪来的？
这是我们金山
唐白山乔治城的，
哪座山采的都讲不清，还敢让皇上服用？
大胆小
命！来路不明的中药千万不能乱吃，一定要找合格的中医师诊断。医师指示服用药品，将台安全。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让台湾更美好，三立新闻。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全民飞车，漂移首尾酷炫竞速，顶级超跑百变车神，滴滴一键爆发，全球玩家热血竞速，全民飞车帅。
Asahi Super Dry。
全球玩家热血竞速，全民飞车帅！
歌联空调 Echo Power 一级变频空调，节能环保双科技，变频压缩机10年保护。The Rain 歌联雄鹤。
世界性能动力车 The New Audi R8， 原子赛道为速度而生。
马英九的案子罪证明确嘛，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两个案子，很重要的两个案子，他的所谓的大巨蛋的案子，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里面附36个证据，马英九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办法去反驳任何一项证据，他只会说哎，政治迫害，我那时候还没有任何权利耶，他没有办法任何反驳，而且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廉政委员会共事决把他移送的，这是公务单位的移送耶，这个市政是相当清楚的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跟黄世明泄密的案子，这个已经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的判决，而且判决里面的事实也把马英九牵涉到里面的讲得很清楚了，一般法界人士都认为说这两个案子大概跑不掉了，是相当明确的案子。好，地检署跟特侦署为什么不办？好，我们对照一下阿扁的案子。阿扁在2008年他被收押，我今天带了他收押当初的这个笔录来，我就觉得他当初收押的这个理由多可笑。这个是当初这个叶芳如在收押庭的时候，法官问他说哎，你认为说阿扁他有这个潜逃这个逃亡之余，你的证据是什么？
嗯，
他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串证，他的意思是说一般的串证是被告跟证人去嘀嘀咕咕讲了一堆教他讲什么话，这叫串证。他说阿扁这样子没有这个情形，但是因为他是两任的总统，所以他知道一些资讯，所以他只要到外面讲话呢就可以威胁到证人，所以没有把他抓到里面不可以。哎，这个也可以当作一个串证的理由，哎，没有任何的证人被他说有嫌疑串证，就用这个这种牵强的理由要把阿扁抓进去，
对，非收押不可。
对，所以看得出来，然后这个当初收押阿扁的案子是什么？国务机要费，现在国务机要费判无罪啊。好，我的意思就是说阿扁案子是没有事，强把他弄成好像有事，把他抓进去关，马英九真的有事，民进党政府到现在不处理，我是觉得这个是重犯。
有人顾家才能安心闯荡，买你上全车系，本月延续送四大好礼，总价值13.6万，月底前再送 Panasonic 扫地机器人。
我爱陈年，我爱我自己，美国年商标，品质第一。
太旧换新，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现买现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哇哦！高效节能环保 R32 新世代冷媒空调，用改金新改金，
地球一起放大金。
I'm loving you, I love my cotton。跟我一起爱上最自然的纤维，美国棉商标，品质第一。
目睭酸、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金屏幕丸好过户，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金屏幕丸上好。
今天每首都是经典的歌曲。
500China Blue 摇滚全经典之正面对决演唱会，11月19，高雄巨蛋，不是经典的不唱，宽宏硕唱。
年轻的时候梦想特别多，结果一样也没做。
我们一起完成梦想吧。
每天两罐氨素，医学证明90天能增强体力。雅培氨素。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SET 三立新闻台。
你敢有增加染着的问题？增加染着霉菌，变色、变高、变青、变纯。安琪士一天一遍，唔免露增加，使用方便。根据研究，安琪士会当保护因为染着霉菌来受损害的增加，停止增加关系。安琪士和增加安心素食。安琪士副甲液。
台糖涨涨来了，采用台糖。